好，那个今天就是我们的第四课啊，三位一体真神啊，三位一体在圣经上没有这个词啊，没有这个词。那么，但是它的真理却在圣经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啊，都可以看得到啊。啊，三位是哪三位呢？圣父、圣子、圣灵啊，好像给我们感觉好像有三位神啊，那种感觉啊。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自古以来有人对于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因为认识上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人就用自己的意识呢讲解圣经的缘故，所以呢就造成了所谓的异端。而首先异端跟异教是不一样，异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教，对不对？当然我们不太喜欢基督教这个名词啊，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教派啊，而是一个信仰，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基督的信仰啊，而不是一个教条啊，不是这样子啊。好，那么异教呢，就是我们的基督一个信仰，其他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回教啊、佛教、道教啊，这个叫做异教，这种不一样的叫异教啊。那所谓的异端呢，异端它本身好像是基督教，从基督教里面因为对信仰这根基不稳固的原因，所以他们对圣经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偏差啊，那这个就形成了异端啊。那你说异端比异教还来得可怕啊，因为他给他感觉好像是基督教的一支，但实际上他所教导是错误的，那是很可怕的啊。那么在这个对三位一体，那么因为了解不清楚的缘故呢，所以就产生了蛮多的异端哦。这个异端不是现在才有的哦，从耶稣那个时代啊，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哦，就已经有了。那么一般来讲哦，很多所谓的异端通常是对耶稣的身份产生质疑，他们认为哎，神就一位啊，就一位真神。那么就意味着那耶稣不是真神，耶稣是个人，他有人认为耶稣是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你想想看，如果耶稣不是神，圣灵也不是神，当然我们刚才讲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圣父、圣子跟圣灵，对不对？那么有人说只有神这一位圣父才是神，其他两个不是。那你想想看，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啊，耶稣不是神，如果是人的话，那平时他钉在十字架上，请问他的血到底能不能除罪？如果他是人的话，可不可以除掉我们的罪？不会，因为只要是人，人就一定有罪，对不对？那有罪的人，不管你是多完美的人，他一样是有罪的。有有罪的人，他流的血一样没有办法洁净罪。所以如果说耶稣不是神，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没有功效。那既然他是没有功效的，那等于我们相信他等于是白信的，那我们就是枉然的。那现在如果是圣灵也不是神的话，那请问你能不能借由圣灵重生？也是没有办法哦。所以这个异端，你看他说一位神，但是他不认识三位一体真神，他不承认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有人认为说哎，耶稣是神吗？啊，有人认为耶稣不是神，但是也有一些异端他认为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是人。那所以呢，耶稣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道成肉身啊，他是神，那神是很圣洁的，他怎么可以变成一个人呢？因为人是有罪的，圣洁的神不可能变成污秽有罪的人，所以道成肉身啊，那是神在变的，他不可能道成肉身。那耶稣上十字架啊，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上十字架实际上不是人上的十字架，而是他的样子，耶稣成为那个灵的灵体的样子上的十字架，所以钉在上面并不是人被钉在上面。所以这个邪说叫做幻影说，虚幻的幻，幻影，好像耶稣是一个幻影， 啊，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不是人。所以再想想看哈、哦，如果耶稣没有办法用人的位置站在人的立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出现。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知道说，耶稣具有两个身份，他又是神也是人。那有人说，到底多少 percent 是神呢？啊，多少 percent 是人呢？啊，那有人就要开始推测啊， 50-50 还是怎样。告诉你的答案是100%，耶稣100%是神，也100%是人。耶稣你看哈、哦，他从玛利亚生出来，他经过出生、长大、成人，然后他的一生，好像都经过人的样子，对不对？他跟我们一模一样啊，但是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因为他不但是人，也是神。如果他是完全的人而不是神的话，那他没有办法洁净我们的罪。他如果是100%的神而不是人的话，那么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他是100%的神，所以他可以洁净我们的罪，也因为他是100%的人，所以他可以站在我们的立场来承担我们的罪。这是神学观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也有人认为哈，哎，的确有耶稣，也有圣灵，的确是神，但是他只不过是耶和华我们圣父啊，在不同的时代呢，就戴上不同的面具让你看一看，这样子而已。所以有人说，在旧约时代呢，啊，是用耶和华的身份出来的，啊，而到了新约时代，他就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出来。然后到了教会时代，我们现在教会时代，那就变成圣灵的样子给你看看。他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这样子。他我们的神不但是在旧约的神、新约的神，他也是现在教会时代的神，而且这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时都出现。我们来看一部经文哈，《创世纪》1章1节，我常讲这个经文，《创世纪》在圣经的精选书第一页啊，翻开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天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神起初，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说时间的开始，比较这种这样看哈，时间对神重不重要？时间对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对不对？时间是因为谁而有的？我们人呐、啊，如果没有人，这时间根本就没有意义，所以人才有历史嘛，对不对？时间是因为有人的关系，所以当还没有创造之前呢，这个时间是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时候要开始有人创造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出现了，所以才有起初这个字。哇，这个起初就可以尝一尝试了、哦、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可以想到说创造天地是神的心意啊。好，这一位神指的就是我们的父神耶和华，他有个创造的计划。然后当时呢，地是湮灭黑暗啊，空虚混沌。再来，神的灵出现了，神的灵就是什么？圣灵。圣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有了圣父圣灵出现了，对不对？那圣子跑哪去呢？再往下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请问神说出来的叫做什么？话。神出来的叫做话吗？叫神话，对不对？神说的话，那英文的话就是 word。神说出的话，哎，这个话很有能力哦。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哇，神说命立就立，对不对？哇，太有能力了。神说出的话给谁听？当时没有人啊，那神干嘛说话？你会觉得蛮奇怪的嘛，哈、哦，就是没有人嘛，人还没创造，但是神说话，那这个话就很有意思。 那有时候我们不懂神干嘛这个时候说话呢、哦、再来你看到约翰福音，那叫后面大概三分之二以上啊，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他把这个神的话把它解释出来。他说太初一样 ，in the beginning， 最早了嘛，哦，已经开始的时候，太初有什么道？道，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叫什么？那里有 word， 神的话就是道，中文把它翻成道。因为中文对这个道比较概念，道可道非常道，有没有？名可名非常名，有没有？老子说的，对不对？好、哦，哎，用道这个名称给我们感觉，中国人一看，哦，你就很清楚了。哦，原来中国人讲那个道就是什么话啊？什么话？道啊，就是希腊字的道叫 logos， 这个 logos 是有位格的，是有生命的。好，太初有话。简单讲，太初有神的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话就是神，神说的话就是神、哦、你如果看他的意思，因为圣经比较清楚，中文来看看不太清楚、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再来，他说这个神的话就是神本身，还是有点玄、哦、那你再看看，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肉身，哇，就很清楚了。道是神的话，神的话成了一个肉身，这个肉身指的是有血气的人。神的话成为人，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了，就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如果往下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那耶稣基督是圣子，对不对？所以要回想到我们刚刚创世纪的一章一节二节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是有三位一体同时出现了，圣父、启示录、神话天地，神的灵一直在神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耶稣圣子，请问有没有在旧约里面出现过？有的，三位是同时在工作。那第一个时代是不是只有耶稣的时代？那我们再想想看啊、哦，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不在约旦河吗？当他从水里面上来之后，讲到什么？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也是他圣灵充满了你，圣灵也出现了。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谁说的？天父说的，这也是三位一体，所有都是存在的、哦、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对三位一体因为认识不清的原因，也有一些人受到希腊二元论的影响。那二元论我们稍微讲一下，它的观念是这样，所谓的希腊的二元论是这样，他说神是自圣的、自洁的，这个对的、哦、他是非常圣洁毫无瑕疵的，一点污秽都没有。但是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充满罪的物质世界，凡有重量的，凡是物质都是恶的，都是罪恶的。哎，两下蛮合理的啊。好，就善跟恶是壁垒分明。但是自圣的主这个神呢，怎么去创造一个有罪的世界呢？他们就说啊，这两个中间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次等神的出现。次等神知道啊，不是神比神低等的，那有很多次等神。那么耶稣基督呢，耶稣就是所谓的次等神的次等神的最次等的那个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所以耶稣本身也是什么？有罪的。他是次等神的次等神，他创造了。对，那你想看哈、哦，这个二元论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有罪的，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使用他的宝血，就还是有罪的，那不就不叫做宝血，那叫做有罪的血。有罪的血能不能赎有罪的人？你要去知道。哎，但是讲我们都很知道了啊、哦。但是这个学说，这个诺斯底主义啦，一直到现在还是有。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达文西密码，如果你看过的话，他说耶稣有后代哦。你想想，如果耶稣有后代，那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代表耶稣只是一个人而已，是不是这样子？这观念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一些人，而且把它变成媒体在传播，这是很可怕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现在目前我们所认定的异端，不要随便说人家异端，但是已经是基督教界非常公认的异端有几个。第一个是摩门教，摩门教他讲说，哎，的确有三位，但是三位不是一体，是三位三体。你跟他讲说，哎，圣父是神啊，对，圣子是神，对，圣灵也是神，对，通通对，但是他的对跟你的对不太一样。我们虽然有三位，但是却是怎样一体？他是三位三体，甚至他说耶稣呢是首生被造的，第一个出生，但是他是被造的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哦。再来有耶和华见证人，听过吗？耶和华见证人，他是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相信一位神，而且是一位一体，一位一体。所以耶稣不是神，圣灵也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啊。好，那这个是最大的异端了哈。再来还有基督科学会啊。那以后如果我们讲到异端的异教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东西哈。还有一个国际统一神理协会，蛮长的，这个你比较少听哈。但是它的简称你就比较容易听到，叫做统一教。这是韩国，他教主是韩国的文先明，他吸收很多大学生。啊，对，他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你嫁给他，他嫁给你，婚姻是由他决定的。他们全部的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是，哎，那个某某他就叫你配，啊，跟那个姊妹。两个人是结婚的，通通不认识的，语言、文化、种族通通不知道，就配在一起了，这是很危险的啊！国际统一神灵协会、统一教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因为三位一体的这个认识不清所产生的这个异端啊，异端。那我们真的要对三位一体有更明确的认识，你才不会陷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啊！所以三位一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既然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啊，独一无二的真神啊。那么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不但创造宇宙万物，而且他统管万有。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有发觉哈，这个宇宙也是蛮奥秘的哈，很奇妙。而我们越对天文那么越认识的时候，发觉整个天体的运转是很有规律的。啊，那不要讲说外太空去了，我们讲说地球、太阳系，对不对？那么太阳啊，不，太阳是动，太阳不动了，对不对？地球是绕着太阳来那么运转的，对不对？一年几天吗？有四分之一，对不对？而且啊，你会发觉哦，这个九大行星里面哈、哦，地球的位置刚好不太远也不太近，你知道吗？如果都再近一点点哈、哦，太阳这地球就活不下去了，太热了；到远一点点结冰了，就是刚刚好。这很奇妙。那、啊、再来，地球不是个直直的、哦，地球还是旋转，对不对？地球它偏一点点，你知道偏几度吗？23.5度。那、啊、为什么偏一点点？偏一点点有个好处，不是好处啦啊、哦，它才会四季分明，还有四季。如果是直直的话，太阳就只能这样转，有的地方完全热死了。它两边冰死了，所以在其他地方就是同样的气候，不会改变。但是就偏了23.5度，不刚刚好，还是四季的这样意思，很奇妙啊！圣经告诉我们哈、啊，它常用全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托住就是维持，让万有的运转是非常的规律、哦、那么这一位神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是永远存在的神，而且他可以是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审判人、哦、所以这一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当然很多宗教在批评我们的信仰说，你们的信仰实在是不博爱，像我们多好，我们不但拜耶稣，我们也拜佛陀，我们连这一个阿拉我们都拜，他拜五个，你知道哪一个教吗？不是回教，不是回教，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教出来忘记了，台湾有一个五教合一，他叫五教合一，忘记了他叫什么教啊？他说我们最好的哪一个神我们都拜，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不对？看到土地公拜土地公，而且土地公啊，这个每个地方的土地公都不一样啊。还有城隍爷，我们都拜啊，诸天神佛啊，对不对？你知道诸天神佛怎么来的吗？这两天讲到宗教，跟你讲一下。请问真正的佛教没有神，没有神。真正的佛教，佛教从释迦牟尼来的嘛，对不对？释迦牟尼本身是个王子，但是他看到，因为他们有种姓制度嘛，他们印度人阶级分得非常清楚的，据说四个阶级的，这个阶级是世代都一样的。你如果是尊贵的，永远是尊贵的；另外是下面的，你永远无法翻身的。他们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就菩提树下悟出这个生老病死嘛，对不对？在讲述这样一个人生哲学啊。他说要修行嘛，哦，修行。但他修行的目的不是变成神哦，而是成为一个智慧人啊，智慧人。但是这个佛教呢，传到中国的时候，结合中国的老子、孔子这种儒家思想、道家的思想。形成把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道教。所以开始就有封神榜，你知道吗？封神榜听过哈？开始封神了，所以变成诸天神佛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有观世音，对不对？啊，连孙悟空都拜，孙悟空拜哪来的？猴子啊，什么猴子？孙悟空是人创造写西游记，就是一个佛教叫玄奘嘛，他到西方到印度去取经嘛，对不对？把那个旅游的过程把它神化了，对不对？变成孙悟空、猪八戒，有没有拜？有人拜猪八戒的？有没有特种行业拜猪八戒？有。所以你说啊，奇怪，连小说笔下的一个人物都可以，也有人拜蒋中正啊。你相信吗？哎呦，所以也有人拜狗啊，有台湾一个八王公庙就拜一只狗在那里，等等等等，一个莫名其妙，还有人拜树头公啊，这个树长得很奇怪，就是有拜他，还有那个石头长得特别奇怪，叫石头公，连你家的碗公都可以拜，无所不拜啊，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哦。好，那我们回顾到我们刚刚讲独一的真神，的确。我们只有一位神，信仰不是博爱不博爱的问题啊，不是那个问题，而是一个真跟假的问题。就好像说你用美钞，那请问美钞有几种？一种是真的美钞，但是假钞多不多？都非常多啊，对不对？那你要用假钞还用真钞？怎么说呢？你应该博爱一点，假钞也用，真钞也用，反正有钞就用，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当然是不行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银行家，这个银行的那一个 cashier， 他们怎么辨识真钞假钞？很简单，他经过前三个月，就让你天天去数真钞，摸真钞，不是叫你认识啊，这个叫假钞，那个叫假钞，没有。他就把真钞全部丢给你，天天摸，天天摸，摸到哪一天之后，他就把一些假钞夹在里面。你摸，摸到地上怪怪的，因为你真钞已经摸习惯了，你知道吗？当你摸到一张，跟原来不太一样的，这张就是什么？这样你要怎样？那如果来辨识这一位真神，很简单，你天天读神的话语， 你越认识他，你就说他是真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跟这个不一样的，那就什么假的，假的太多了，现在流行假的，对不对？要不要假的？不要啊、哦！到韩国去看，每个人都一样，是不是？很多假的嘛，没有，这个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哦！神给我们是最好的，对不对？真的，神给你的样貌一定是最好的，不要嫌弃他，天天靠镜子，你是神唯一的创造，对不对？对，你要常常肯定自己，神造你是最好的。哦，这是很大一个课题哈、哦。那么，对，那么基督教跟天主教说真的，基本信仰是一样，基本信仰是一样，但是它有很多的传统，或者一些在教义上，那么在写的时候很多的偏差。比如说，我们祷告跟谁祷告？耶稣。他们祷告，他们呢是跟圣母祷告，他们认为说儿子应该听妈妈的，哦。那只跟儿子祷告哈，倒不如透过妈妈哈比较有权威一点，因为妈妈说 OK， 儿子一定说 OK， 所以他们圣母祷告，是不是很危险？他们甚至说玛利亚是没有罪的，玛利亚是没有罪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觉不是这样。玛利亚当时天使跟玛利亚讲，你要受圣灵感孕啊。不是从人来的，然后生下耶稣。这个耶稣怎么来的？是透过圣灵而来的。那请问玛利亚怎么出生的？那就是玛利亚的爸爸跟玛利亚的妈妈一起生他的。从人而来的血统，行什么罪？那是有罪。但是从神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行什么罪？但是他却把玛利亚提升他的位置，成为圣母。而且是无罪的圣母，他说玛利亚无原罪，这个是有问题，他的信仰已经偏了，已经偏了。再来，当时基督教之所以出现，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赎罪券的问题。他创了一个名词叫做炼狱。他说啊，这个炼狱呢，炼狱这个地方就是人死掉之后，不是马上到天堂去，必须在地狱里面呢，一个地方叫炼狱，在那受熬炼。啊，如果你生前这样子的话，跟其跟那个佛教的那个是蛮类似的。啊，那么如果你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的话，没有积功德的话，是会在那个地方呢受苦。那么如果你没有积功德，啊，没有积的太多，那你就多多受苦一点。那怎么办？要减少那个炼狱的时间怎么办？那没关系的，教会有卖一种叫赎罪券，你就来买吧。啊，如果你觉得要减少更多的话，你就买多一点。是不是？那赎罪券目的干什么？就是让教会有钱。你看罗马天主教都很有钱。这个赎罪券，当时马丁路德最反对的赎罪券，好，圣经里面更没有赎罪券，懂吗？人况，而且他们呐、啊，教皇制嘛，教皇制哈，他们的几代教皇，说真的，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地位当成是神的位置。他说，你要遵循的真理，除了神说的话。教皇所说的话跟真理一样，可怕，好像很可怕哈、哦。所以我们跟他是不一样，虽然好像都是差不多，但是差很多。如果这样去看，还是差非常多哈。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太多哈、哦，大概有一点点了解哈、哦，所以是不太一样的哈、哦。好，神只有一位。生命记六章四节，我讲经文都给你，这是我经文都打上去了哈，减少大家翻的时间哈。那有一个没有讲到的，就是你回家还可以去把它复习一下哈。生命记六章四节是摩西，那么宣告神的独一性。他说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信心、尽性、尽力按耶和华你的神啊，这边宣告神是独一的主，而且你要信心、尽性、尽力按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到了新约，耶稣有一个人就问耶稣说：“哎，这个诫命当中哪一个是最大的呢？”耶稣就用这句话再来回答他，他说：“啊，这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你们要。”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最大的就是爱神，其次呢，叫什么？爱人如己。耶稣把十字架讲出来，第一个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爱那独一的真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对不对？再来，其次要爱人如己。实际上这两根柱子，一个是地到天，那就是说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你要爱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实际上结果不是一个棍子上来然后分了很多叉、哦、你们要爱诸天神佛，有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再来讲到水瓶的这一支，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啊、哦，所以其次要爱人如己。其实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信仰很简单，这两样东西，讲的是关系。第一个，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恢复呢？因为有罪在里面，我们人就跟神隔绝，所以要恢复神的关系，那必须把罪拿掉。谁有能力把它拿掉呢？靠着耶稣的宝血，对不对？好，耶稣帮我们开一条路。再来就是看你信不信，你信哦，通了，很简单。再来，实际上另外功课是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你有罪的时候，这个人跟人际关系一定不好，因为心中充满了嫉妒啦、啊，对人跟人相处就发现很多问题，个性不合啊，为什么个性不合？那就你看对方不顺眼嘛，他看你不顺眼嘛，对不对？因为无法彼此接纳嘛，对不对？所以看到齁，在新约圣经，耶稣不断地跟我们讲，你要彼此，不讲彼此，你讲彼此什么？你彼此相爱，还有呢？彼此包容，彼此忍耐，有没有？彼此，彼此，彼此。耶稣要讲一件事情，简单讲，恢复人跟人那个和好的关系。在登山八福里面，那边耶稣讲到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所以使人和睦重不重要？很重要。容不容易做？很难做、哦、如果你的先生或太太你就知道多难做对不对？要不要做？要，靠我们做不下去怎么办？哎，你要有神，神会帮助你，很重要。改变对方不如这样改变自己，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自己认罪，不要认先生的罪啊，非常重要啊。好，我想其他经文很多、哦、那么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哦、我们列了很多经文，就麻烦你回家去看。好，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多位一体的神。哇，多位一体，哎，我们的神是多位的哦。从哪些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呢？哈、哦，那我们首先来看哈、哦，神这一个原来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哈、哦、叫神叫做 Elohim， 听过吗 ？Elohim 啊，这 Elohim 呢是一个多数的，这个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名词，神是多数的。但很奇妙的，他们在用 Elohim 这个字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动词却是单数的，或者使用到代名词的时候却是单数的。诶，那这个这无法不太合哈、哦。照理说是复数的一个名词，应该用复数的动词或者代名词来对，但是唯有在用到 Elohim 这个字的时候却出现这样的形式。那也许这样讲，你说因为看中文圣经看不懂了、啊、哈、哦，你是这样写嘛哈、哦？那我们就看一段新闻，在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我来读给你听哈、哦。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您单数还复数？我们当时有没有人？没有。那神是不是做了决定呢、啊？一定有其他的。在嘛？对，其他什么我们不知道哈。他说：“我们既然是我们，代表有好几个，对不对？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哦，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谁的？他的， 这个他确实用什么三分。那我们神难道这个数学不好啊，这个文法不会用啊，怎么一会用复数一会用单数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神是多位一体的神。有时候是多位，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妙啊。好，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代表我们神多位一体的神，多位一体的神。再来一段经文，也是非常有名的经文啊，在以赛亚书，也不用去翻了哈，经文打在上面六章八节。以赛亚是个先知，而那个时候他当时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叫乌西亚，这个国王死掉了。这个伟大的国王死掉之后，全国就很紧张，因为外面还是有强敌啊。那这国王在的时候，这国势很强嘛，对不对？但现在国王一死掉的话，那就陷入恐慌里面。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都在圣殿里面去祷告，突然神就向他显现，然后神呢就有一段话在讲啊，他说：“我这神说的话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这个我当然是单数了，对不对？这个单数。”那下面这句话就很好玩了哈，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时候竟然用的代名词是什么？又变成我们了。他好像自己在那边商量，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跟一群所谓的神在那边讨论。他可以证明说，我们的神的确也多位一体啊，好像很多又是一个啊。当然，这个时候以赛亚说什么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是很清楚哈，他也在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有没有？没有，没有差遣我去。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我们的神是多位，确实一体。那既然是多位，到底有几位呢？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去找啊，历世历代很多神学家，很多的所谓的教宗、主流领袖，就在那个地方来寻求祷告，寻求祷告，就发现圣经提到的有三个，第一个圣父。耶和华在旧约里面非常多的出现，对不对？耶和华到新约，耶稣说他是死嘛，对不对？这个死听了自己不能说什么，对不对？但是父差遣我，父将差遣我，我就怎么差遣你们？哎，然后父神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是一个圣子，圣子也出现了。再来神的灵，圣灵也出现了。我们在找找去找所有圣经里面，发现有三位，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这边讲到说称圣父为神的经文，那么也非常多了。那我们第二节几个，第一个罗马书一章七节。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的那个书信的时候，常常都有这一句话。他说什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讲到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把恩惠平安从神以及从圣子耶稣归于你们啊。这边讲到父神跟圣子啊。再来还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例子啊，这记载在列王记上面。当时有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先知，叫做以赛亚，叫做以利亚，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跟当时的假先知巴利，拜巴利是外邦的一个假神。那个拜巴利的假神的先知呢，有450个人在那个地方斗法。你敢斗法了哈，中国人比较听得清楚哈，如果听不太清楚叫做华山论剑哈。很多人看看谁武功比较高强，然后打败宋人呢就变成武林盟主嘛哈。那他们当时比的看谁的法力比较强，如果赢的 那你所拜的神就是真神，他们两个就在比赛啊。他怎么比法呢？他说你们有450个人啊，你们多数，那这样子好了，我们都拿一条牛把它杀了当祭物，然后摆上台，好，那我们就祷告吧，你祷告你的神，我也祷告我的神，看看谁有能力，哪一个神有能力从天上把火降下来，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祭物烧掉，那如果谁有办法把它烧掉的，那一位就是神。好，大家同意对不对？那以利亚还是很有君子风度，那这样子好了，你们人比较多，人多势众嘛，哦，那你们祷告会比较有利，那你们先祷告好了。然后这个拜巴利这先知四百五十就那个地方开始做法，然后又唱又叫，然后看都没有反应，然后拿刀子就自己砍。你没有看过这个鸡童是不是这样？鸡童啊，知道什么鸡童哦？啊，当鸡的，对不对？台湾话就当鸡，鸡童，刺自己啊，戳自己啊，针啊，刀啊，好像就是这样子。李丽雅在旁边看的就那么好笑，他说这样子啊，你们神搞不好在这里叫哈，继续努力吧哈。大声一点，多吃一点，看看他会把他叫醒了。结果从早上一直到了傍晚，一点动静都没有。好，轮到以利亚，以利亚一祷告，火就降下来，烧了，哇，怎么烧了？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那个围观的人，说以色列人就说：“这真是神啊！哦，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时候大家知道那个真神是耶和华，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是下达一个命令，又把这450个先知统统杀掉。然后您看很精彩的哦，这圣经里面也真的有华山论剑，不过在加密山上而已哦。好，那这个例子很多，你去翻圣旧约圣经，那真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再来，圣经也称那真的就很大的问题啊。那简单讲啊，如果说三位三体啊，请问他们之间如果争执的话怎么办？看谁的拳头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是神，他们是神，他们是天主，他们是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哈、哦。所谓假的东西哈、哦，会让你觉得它是真的，就代表它很逼真，对不对？那其实逼真是不是真的？还是真的？那基督的信仰是一个讲真的，真的真叫纯真，一点假都不能在里面。今天如果是三位三体，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本是整本圣经都可以睡觉。你这个信仰根本在这信他，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要说，哎，那个差不多，差不多啊。那如果说，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我谁能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如果你是三位三体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词序出来？那这个词序，如果说圣经里面因为这一句话讲不通的话，这本圣经就可以丢掉。你懂意思吧？那为什么我们跟我会出现？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等等等等，很多东西是讲不通的。神的话也绝对不会前后是矛盾啊，前后矛盾啊，三位一起是这样子的，这是很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多认识这一位神啊。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困扰。不明白，但是我正在告诉大家哈，你不明白的东西，并不代表那个东西就不是不存在，只是你还没有看到一些所谓的证据这样子。好，好，那我刚刚讲到哪里去了？圣子啊，耶稣基督啊，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圣经里面的啊经文啊。那么在希伯来书1:8那个地方讲到说，论到子，论到这个圣子基督的时候，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请问这句话说论到神，却说神啊，请问圣子是不是神？是。论到那个儿子，论到神的儿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代表耶稣就是神。好，而且宝座，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我不晓得这句话你听到有什么感受。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安全的，很有保障的。永永远远代表他永远可以掌权。我不会信一个神说，哎呀，今天你掌管了，明天他不知道，那我们就完了，对不对？过去跟现在跟未来，这位神是不改变的，这个对我们信仰来讲太重要了。那也就是说，简单一个例子讲说，我爱你，就这句话。我会说我过去爱你，现在好也可以爱你，但是在过来怎么样，要看看你表现怎么样。啊，你表现好一点，我就随便爱你；啊，你表现不好，就不爱你。那这位神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神啊，如果以后你要爱我的话，那我先有条件，必须要我很乖，对不对？那这个的爱的保证就不安全。也是想想看，我们对孩子的爱是不是也常常陷在这种关系？哎，你要好好读书哦。啊，你考 A， 我爱你；你考 B， 就不太爱你了；你考 F， 锤死你。是不是这样子？那是人的爱，但是神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当基督徒做这个蛮幸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哦，都是这我们人的情绪常会改变，感觉常常会改变。我会说神，你现在很爱我，但是哪一天如果你不小心做了一个错事，你也都会担心，神啊，我做错了，你还爱不爱我？会不会？啊，就像人好了，如果说人啊，真的有时候你做了一件对不起家人那个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就离开你？有时候你担心，你就怎样？你选择怎样？我就不说，我就不让你知道，我就隐瞒。有没有这样子？苦不苦？很苦，很苦。但是我们神却是永远到永远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所说出来的话不会改变。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哦。我希望你们会觉得很重要，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都把神的旨意讲出来，太重要。神是公义，好不好？太棒了，他的公义绝对公义，百分之百公义，但神要百分之百的慈爱。啊，这个神真是很宝贝啊。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哎，有点蛮奇怪，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今天这个时候提到哪一位神去了？你把这整段话再好好看一下哈，不太容易看的哈。论到子，论到耶稣的时候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远的，你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有没有问题？这就讲耶稣，对不对？下面说，所以就是根据上面讲的下面的结论，对不对？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其实对着谁讲？对着耶稣讲哦。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代表那个神是哪一位神？圣父，圣父是你的神，他是你的父神啊！用喜乐油膏你，膏谁？膏耶稣哦，是膏耶稣。神用喜乐的膏油膏耶稣，不是膏我们。当然，后面我们可以引用这个来引膏我们，对不对？胜过膏你的同伴。现在这基督徒话里面很深的，它包含圣父、圣子都在这里。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好，耶稣，你的同伴，同伴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我们这一些。啊，好，再来讲到圣灵也是神。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在使徒行传里面那边也提到啊，使徒行传五章四节，当时啊，这初代教会哦，跟你这个时候信仰哦，背景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哎呀信耶稣好像说真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了，那当时不是这样说，当时他们在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你要信基督啊，等于你背叛家族了，背叛家族，那这样的人会被赶出去的，不能再上犹太人的会堂哦。你就说啊，不上不上有什么关系？错了，他们的生活重心跟会堂，包含你的工作，都跟会堂有关系的，跟你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你一旦要脱离原来的犹太教的信仰，去信一个基督的话，是等于另外一个宗教咯。啊，那你就会被赶出去，断绝所有家族的供应跟那个关系哦。所以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被赶出来你就没有谋生能力了，因为当时啊，他们就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当时啊，他们就凡物公用啊，凡物公用哦，甚至有人就变卖家产哦，把钱拿到教会哦，让这笔钱来供应给那些被赶出家门的人哦，所以他们当时都流行哦，是很流行的那个环境，变卖家产，凡物公用。那有的人现在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哇哟，我们不要这样子。如果信耶稣，我就把房子卖掉，全部捐给教会，他捐不下去，然后不是一无所有吗？当时的时代就是这样，一无所有。你要选择这个信仰，可以离开，你就是那种一无所有，是吧？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牺牲哦。但是你会发觉很多人就这样做，他们不认为那是牺牲。他们那个认为他们抓到一个神啊，的确他们抓到。好，当时他们一些很近前的人都把房子卖掉啊，很好的榜样。但是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很羡慕那个名声很好哎，那个名声卖的时候大家说他们爱主凡物公用，所以他们决定把房子卖掉。但是卖掉之后呢，留下一部分，然后剩下的拿给教会，然后就说这种变卖房子所有的钱都拿来奉献给教会。哇，大家就哇好棒呀，拿尼亚你们好棒，撒菲亚你们真的很敬虔。但是彼得当时圣灵感动他，就对他就问他说，这真是你们全部卖的价钱吗？亚拿尼亚说是的，结果彼得就说了这段话啊。彼得说啊，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哦，彼得能说出这句话，我想不是只有他的观察，而是这样，圣灵提醒他，否则无法说出这样的话。这边告诉我们，他说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后面讲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什么神。在所有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是神，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所以圣灵是神。当然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当场就死掉。哇，有人一听不得了了，他怎么工作那么强啊，在神面前撒一个谎马上被打死掉、啊、那我这个信仰，我看到刚刚才撒了一个谎，哎呀，不是马上死掉吗？会不会？哦，不会啊，我不讲你什么时候死了哈、哦。我们神是非常公义的啊、哦，这也说明我们真的不要欺哄圣灵，不要欺哄。耶稣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就是魔鬼撒旦。在当时初代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圣灵工作非常的强烈，一点点，因为一个教会刚刚的成立，非常的那个圣洁是非常非常的要求。那、啊、你说、啊、现在教会圣灵就不会要求那么强，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一点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在宽容我，在宽容我。你要知道我们没有马上死掉，是因为神给我们饥饿的灵感。我很喜欢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那一句话，他说啊，雅各之子啊，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没有灭亡，是因为 我是不改变。神说，因为我不改变，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很重要的一句话，神对雅各祝福的。今天神也是一样，如果神是要嗅察你的罪孽的话，你非死不可。所以今天有一句话说，神若嗅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站不住就这样躺在地上，再怎么样你不要得到。我已经讲过，在初代教会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要那么强烈那么明显，因为是一个出生的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树立一个榜样的话，这个教会建立不起来。只是眨眼睛白，是让你马上看到神的工作是这么强烈，而且这个对教会的纯正圣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好，我们只能说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就实在因为那个背景情况不是那么一样，所以特别工作一个强烈，神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很特别这样的做法。好，好，决定吗？决定不决定啊？好，现在可不可以吃啊？是啊，我也都吃猪肉。旧约哈，对，那犹太人他们这个洁净的礼还是做得很彻底哈。在旧约里面的确提到说，有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有一些东西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那洁净的里面是，那什么是不洁净的啊？用一点点时间哈。啊，那这个很长了哈，这个可以讲一两节课哈。啊，对，他说啊，动物啊，四脚的啊，动物呢，有反刍的，皮分开的，分两级的，同时存在的，这个叫做洁净的。只要其中一个不合，那就叫不洁净。所以猪不洁净，为什么？它虽然分皮，但是不反刍，反刍叫哈。反刍就是吃了草，然后吃下去之后，再把它吐出来慢慢嚼碎，就要反刍。好，所以牛洁净，羊洁净，马不洁净，是吧？马是一个单体的嘛？他觉得这个马很可爱啊，为什么它不洁净？那就是不洁净。然后这样子好了，用属灵的意义来解释了哦。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了哈。好，反刍，用比较属灵的来看啊，所谓的反刍，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语反复思想。诗篇第一篇讲说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这人变有为有福，变为有福，对不对？常常思想神的话，就是思想神的话，读了神的话，要常常把它拿出来咀嚼，叫反刍，好吧？再来分题，只能分两题，不能分三题哦，也不能不分题哦。这个代表分开，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你不要走自己的道路，你要走神的道路，好吧？我们再一分为二，那还有很多，它水里面游的那个鱼啊，水里面的鱼没有鳞的，不洁净，有鳞的洁净。哦，这样一分哦，那个虾子洁净不洁净？要有鳍的哈，他说要有鳍，然后要有鳞，有鳍有鳞的叫洁净。所以虾子、螃蟹不洁净，可不可以吃？如果你在丢脸就不能吃，鸡可不可以吃？它可以吃，很奇怪，怎么这样子？其实这个都是在代表耶稣啦。你简单讲，这些东西代表耶稣。你看鳞片干什么？鳞片是个保护。这个分别，你的生活要有分别，不要让这个水进到你里面来，鳞片是挡住的，代表分别的意思。鳍是干什么？鳍是让鱼能够游泳的，游泳而且是逆水而游，就是说你不要随流随波逐流，好吧？我现在讲的是比较属于灵性解心的哈，所以啊， 那个没有鳞没有齿的游起来像什么？像蓝，像什么？蛇，了解了没有？那、啊、再来讲昆虫，哎呀，今天讲这个讲太多，我们算一分钟了。既然你问了，就多讲一点啊、哦。以后大家分食，我就可以多听一点啊、哦。那一些昆虫，蝗虫，洁净不洁净？洁净，很奇怪哦。嗯、蝗虫，哎呀，很可怕，蝗虫算洁净的啊、哦。嗯，啊，这个这样子哈、哦，蝗虫都接触地，对不对？虽然它是接触地，但是它会跳，跳的意思代表它怎样？它想要离开地，不要过属地的生活，要过属天的生活。哦，很有意思哈、哦。好，能跳的，会跳的，就算是决定，好吧？好，还有什么？血是另外的事情啊，血是不能吃的啦啊，基督徒不吃血的啦啊，这个还熟的啊，尽量不要吃啊，猪血糕不要吃的啊，五行肠旺哎，不要加猪血啊。还有鸟类，反正这些鸟类夜行性的不洁净，鹦鹉不洁净，猫头鹰不洁净，还有吃死尸的不洁净，吃死尸知道啊。乌鸦啦，老鹰啦，老鹰是不洁净的。他说圣经里面什么如鹰展翅上升啊，哎呀，里面如鹰还是如鹰是像于老鹰那个样，对不对？鹰是不洁净，老鹰是什么？美国的国鸟叫什么？秃鹰，为什么头会秃掉？吃死的东西嘛，然后寄生虫在头顶上，不晓得。可能美国的岛屿国鸟是秃鹰。好，啊。哦、不是，好，我们不讨论那个的哈、哦。好，会飞的鸟都是捷径，鸽子捷径，为什么？这是代表我们要离开地面，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很合理吧？好，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些旧约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预表新约。如果我们在看新约，有一段经文说。到了在面定的时候，这一次时候啊，这一切规矩都要拿掉了，所以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劝你吃的时候尽量，但是不洁净的尽量少吃，虾子啊螃蟹不要吃太多，可吃啊可以吃啊，不要吃太多，为什么啊？高胆固醇对身体不好啊。然懂意思哈、哦、yeah. 好，我们继续往回来，我拉回来，哎呀，再来，我们讲到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好，那我们来看他的神性。既然是神就有神性嘛，人就应该有人性，对不对、哦、那他的神性是什么？第一个叫做无所不能啊，很重要，无所不能代表他是大能的神。那圣父所信他的大能有哪些？很多的、哦、创造天地是不是大能啊、再来呢，很多啊，在埃及施行的十个灾有没有？是大能，对，红海分开是大能，啊，红海和解是大能，啊，对啊，太多了啊、哦，所以你看就有太多大能的事情啊、哦。好，圣子有没有施行过大能？经文就请你回家查查哈、哦，圣子有没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施行过大能？有啊，为什么？五饼二鱼，一定赶鬼。你一定说，哎，这个手枯干的人，手伸出来，一伸出来肉都长出来了，是不是？哦，还有什么？哦，随便酒，随便酒啊，那哦，水变成酒，哇，还有平定风和海，太多了，使死人复活，拉撒路出来没有？还好叫了亚撒路一个人，如果名字忘记叫出来，全部死人通通复活了，对不对哈？哎。好，还有很多嘛，对不对？哦、好，圣灵呢？有没有大能？有、哦。你现在医病赶鬼，是不是都是求耶稣的灵，是不是求圣灵？还有个跟你讲，我们造成肉身是不是神经？是不是神经？对的。造成肉身是神经，死里复活是不是神经？是耶稣谁完成的？其实都是圣灵的神经。其实你讲的比较那一个。耶稣在世上他是人，对不对？没错吧？耶稣是不是人？是，他经过出生， 经过成长，经过死亡，他当然是人。一个神把自己限制成人的时候，你看多委屈啊！以前啊，在天上好的无比，对不对？时间是没有，那些人就要受时间的限制，也受空间的限制啊，对不对？时空的限制，再来能力也被限制哦。你想想，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出来要传道，因信赶鬼之前，先怎么样？禁止祷告40天在旷野，对不对？忍受试探，在这之前呢，他除了出来传道之前，先做了一件事，受洗。当他受洗之后，怎么样？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灵充满。当他圣灵充满之后，他开始会施行神迹奇事。第一个，圣经现在记载的很好玩，耶稣受洗之后马上怎样受试探。你如果注意看到旷野是40天，我还想说圣灵如果没有与他同在，我不晓得能不能，当然还是能的，因为他也是神子嘛，大家也知道哈。你看撒旦就来试探，那你说撒旦都敢试探耶稣了，请问他会试探你？当然会，当然会。但是你看到耶稣怎么赢过圣父这个试探？跟撒旦打架没有啊？都用神的话，有没有？都用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哦，神的话最 powerful。抵挡撒旦用神的话，不是拿这本圣经啊！你看到电影的乱演哦，拿一本圣经去赶鬼有没有？或者拿一个十字架有没有？十字架有好的能力，真的十字架有能力吗？没有啊，十字架哪有什么能力？谁有能力？神的话才有能力。我奉拿撒耶稣的名斥责你，这个有效。不要拿圣经，我拿圣经呛你了，没有用啊！我拿十字架捶你了，没有用。OK， 啊，没有用。重要的是耶稣的名，好，圣经的话，好。好，无所不能，我讲很多了哈、哦。再来，无始无终啊，圣经讲到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无始无终，也就代表时间对他讲没有意义。比如说，我们的神是从永远、过去的永远到以后的永远的永远，他永不改变，对不对？这就无始无终啊。这个最早出现，就是摩西啊，人刚。最刚开始呼召摩西，那么带领以色列出去出埃及，神在旷野的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么摩西后来答应说：“好啊，神啊，那这样子好了，那我就带以色列人哦，我去做你要我做的事。但是神啊，我怎么跟以色列人介绍说你到底是谁？”那么当时啊，这个神啊就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是自有永远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他说：“自有永远，自有永远。”我们中文这样讲，你懂意思吗？自有，自己就有了，拥有，永远都有。我的名字叫自有永远，你了解他的意思没有？哦，你就了解了，真厉害，国际常识很好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讲什么 ？I am, who I am。神的名字叫 I am, who I am, 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我是，我就是。哎，我们神好有意思哈！我是，我就是，中文翻成自有拥有，也是他本来就有的，而且我是，我们神的名字叫我是。其实这样讲你还不太清楚，在圣经里面神讲过我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以勒。听过吗？我是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所以神是我们的预备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然后神又说：“我是耶和华拉法，拉法是医治，我是医治你的神，怎么样？我是耶和华撒龙，撒龙是什么？我是平安。”啊，到了新约圣经，耶稣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是。有没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讲过？ 我是真葡萄树，行吗？我父是栽种子，对不对？等等，我是羊的门，有没有听过？哦，我是好牧者，好牧者要喂羊，舍命，他是不是讲过？我是生命的粮，有没有讲过？我是世上的光，有没有讲过？我是生命水，生命的活水。你看，耶稣讲我是。你记得哈、哦，曾经这个犹大出卖了耶稣，对不对？不带了一个罗马兵丁去找耶稣，怎么样？要抓耶稣。那当时记号就是说，犹大找到谁跟他亲嘴，那个就是耶稣。啊，结果他找到就是跟他亲嘴。那一些人就问他说：“你是耶稣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 ？I am。当讲这个 I am 的时候，那两个人就昏倒，都跑。结果呢，这个当他们来抓耶稣的时候，顺便讲啊，这个旁边就是耶稣的大弟子，叫做彼得。彼得不是把刀子扣起来吗？然后干什么事？不是切腹自尽吗？他就往那个仆人啊，那个大祭司一个仆人，就把一砍了一刀，把人家耳朵砍下来。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把刀子收起来。然后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耳朵从地上捡起来，把它放回去，医治了他的耳朵。耶稣被捕了，还行神迹，哇！你看我们耶稣哈。因为上十字架是一个救赎的功课，上十字架，你是想想啊，其实耶稣可不可以不要上十字架？其实可以的哈、哦，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你就没有救恩了，真的，因为你不上十字架，啊，耶稣不上，你上没有用啊，是耶稣上十字架啊，因为耶稣是神跟人嘛啊，他上才有用啊，如果他真的。没有上十字架，那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得救。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科西玛尼那边祷告？他说什么？主啊，你如果可以的话，把苦杯拿掉。上十字架是很苦的、啊，钉在上面了、啊。而且如果你看过一部那个片子哈、哦，Passion of Christ， 啊，你看到他残忍哦，以前我没有想到那么残忍。那个拿来鞭打，那个鞭打不是鞭子而已，是鞭子上面有很倒钩，还有石头什么的，这样刷掉就整个皮是烂掉的，全身的。我终于能够比较体会什么叫做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个下去怎么没有？他的没有来替补我们那个伤，把我们和解。哦，然后看到那一幕，我就说哇，有耶稣在这里呀。超过我想象那个苦，钉在那个上面呢、啊，大家都嘲笑你，然后不是马上死掉，而是让那痛苦痛到死掉、啊。好，那以后我们有空，我们讲医院福音，我希望每个人都来报名。好，非常好。现在在准备的时候，就说啊，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啊？好，无始无终。那耶稣讲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哦，每次这个经我就觉得很宝贝，我们主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信靠他，他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叫信实。他永远爱我们，这是他慈爱之道，人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哦、再来无所不知，经文都在上面，那我就不讲了、哦、无所不知啊、哦，无所不在，时间空间对他来讲是不能限制他、哦、无所不在，我想经文也是很多啊，那很宝贵的经文说，耶稣也应许我们说，你在地上、啊、无论在哪里，你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去集，我就怎样，我必与你们同在。再想看全世界那么大，是不是很多地方的人基督徒是不是都聚在一起祷告？对啊，那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如果想想耶稣如果是个人的话，他怎么可能跟每一个地方不同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同在呢？对不对？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祷告他听不见，不会的，他说与你同在就与你同在，你相信吗？ 信仰是建在的信上面，信就有，信就有。那不信，你到处怀疑，哎呀，耶稣啊，乱说话，抱歉了，我故意讲啊，可能吗？你按照人的理智来讲，不可能嘛，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在不同地方同时间出现呢？啊，这是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的神。再来是自圣自己的神，这个没问题吧？他是完全圣洁，他不能容忍罪啊。再来，常常在我们心中，这个我想圣灵内住到里面了啊，经文上面都有啊。再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们到底谁的权势比较大呢？一样大，同尊、同荣、同职啊，三位是一样的啊。有一个经文，这个我想你每个礼拜都会听到这个经文。可以说后书十三到十四节啊，也这个每次这个信息完之后，牧师都用这一句话来祝福我们，有没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或者再加一个交通，常与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那这边开始鼓掌了，英文就是在这里。这边讲到圣子，为什么把圣子摆第一位？代表圣子比较大喽，不是这个意思。三个是一样大，哦，三个是一样的啊，权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先感谢耶稣基督的恩惠呢？很有意思。为什么？很简单，如果耶稣没有为你死，没有给你恩典的话，你跟神的关系 block， 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感谢耶稣为我们死，这是耶稣的恩惠。上帝的什么慈爱？为什么上帝有慈爱呢？如果没有慈爱，不管你的啦。神爱世人嘛，所以才会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嘛，对不对？那神多么的宝贝，他愿意为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这个爱啊，你都做不到，你可能把你最爱的人、孩子，最可爱、最宝贝、最聪明的，就把他杀掉了，你舍不得。我们的神却用这样爱我们、哦、好，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做感动工作，常与众人同在，直到永远。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对不对、哦、好，所以三位是同尊同荣，没有所谓的大小之分，但是在工作上是不一样的、哦、工作的性质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创造，我们讲创造好了，我想一想，写的创造跟救赎嘛，这两个工作是比较大的了、哦、好，在创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来创造天地，神设计的蓝图，对不对？请问谁来做？那一个设计者嘛，神是设计者，对不对？谁来做？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谁去做？圣子啊，再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让所有事情都能够成就。所以神父神是设计者，耶稣圣子他是执行者，圣灵是成全者。那我们讲到救赎工作，你也看看啊，救恩的计划谁设计的？圣父设计的。请问谁上十字架？耶稣。所以耶稣是叫执行者，对，执行救赎计划。谁让耶稣死里复活？圣灵的能力。那你可以看到三个的分工，对不对？三位一起成全、哦、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同尊同荣，三位一体的精神，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用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要来把这个东西比喻出来让你能够了解、哦、那上面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哦、我说啊，这个黄牧师啊是一个人，对不对？在你面前我就是你的牧师，是你的老师，对不对？但是呢，回到家里面去，我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也是我太太的丈夫， 就有不同的身份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啊。我们只用这样比较凸显的比喻哈、哦，我想是大家能够出来了解一下。好、哦，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列了很多新闻给你做参考，回家之后把它消化一下，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先生，我们感恩。虽然好像圣经里面有很多啊神学的观念，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主，我们愿意有一颗学习的心，借由学习，我们不断的可以来认识你，也读你的话语，求圣灵也带领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认识你的作为，让我们相信神，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我们期待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这些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让我们更深的有你，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来爱你，也愿意让我们成为那爱的器皿，把你的爱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到你的家中来享受你一切的慈爱与恩典。谢谢耶稣祝福我的弟兄跟姐妹，让你的平安的脚步喜乐的心随着他们。谢谢耶稣，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谢谢神，祝福各位。